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21天。我们呢要透过读经、分享凌晨小故事以及讨论，继续的来学习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的行走、一举一动、一思一想、心思意念的转换和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去经历神的真实，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毕竟啊，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讲，如果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更加的不容易去敏感的体察，原来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呢，确实是可以彰显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二章12-17节，《生命记》的第34章，拿鸿书的第三章5-19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1章。我们也要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神的事情像那些自以为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而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自从森林里新选举出来的老虎王走马上任之后，森林里的居民们就兴奋无比地期待着他们一年一度的跨湖游泳大赛。许多小动物都报了名，而其中呢就有那出了名的小狐狸，它可是聪明伶俐，自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过往的确因为他的迅速和才干，夺得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奖项。这一次他报名之后，小动物们心里都纷纷的在议论，或许这一次小狐狸又能够不出意外的拔得头筹了吧。哎，在报名的单子里出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名字，那就是小猪比比。
哦，你们听说了吗？小猪比比也报名了。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小猪要游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呀！
呵呵，可不是嘛，我觉得他是忘记自己是谁了吧。
我倒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听说小猪比比特别的谦逊，他特别的好学，我觉得搞不好他还是一匹黑马呢。
黑马不黑马我不知道，但是它至少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猪。
就这样，小猪比比报名的事传开了，也传到了小狐狸的耳朵里。
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来报名参赛。不过我也不需要把它放在眼里，
的确谁会在乎那又慢又笨的小猪参加任何的比赛，不过也就是绿叶配红花而已。 不过当老虎王宣布今年比赛有新的一些规则的时候，也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
哦，森林里的孩儿们，忠心的臣民们，这一次啊，我们的跨湖竞赛不一定要走水路，但是呢，我会提供给大家所有你们需要的资源，你只要在我指定的范围和要求底下，用任何的方式跨湖，并且第一个跨到彼岸，你就能够拔得头筹。
老虎王新的规定，这可让森林里炸开锅了，很多的小动物都开始研究用不同的方法来跨湖。当然了，各种研究结果表明，仍然是以游泳的方式最为方便和快捷。这样一下来，小狐狸心里就胸有成竹了。唉，我游泳又快，而且我熟知水性，我相信啊，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当老虎王的通告一来，小猪比比可高兴坏了，他开始用各样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的途径，也谦卑地去向所有盐湖的居民们请教，并且啊，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和好的朋友。他想，
游泳虽然不是我的强项，可是呢，我却可以沿途去关注所有的居民们他们各样的需要，我也能够建立关系，这样不同的人可以帮助我走那必要的一程。我想啊，最重要的不是夺魁，而是我可以透过参加这场比赛认识更多的好朋友。
就这样，比赛日到了。哎呀，这一天可是大爆冷门啊，小狐狸一开始就飞快跳入水中，但他发现自己游得并不如想象当中那么顺利，毕竟没有练习，很快他就觉得疲倦了，而且呀，在湖中暗流汹涌，最终他不但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反而是最后一个抵达对岸的。而当他看到站在领奖台上的居然是小猪比比时，他傻眼了，这怎么可能呢？发生了什么？原来小猪比比除了详细的规划他的跨湖路线之外，他还动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他结识了鳄鱼大叔，也把他驮在背上行走了那一段暗流最汹涌的湖面，也请河马大婶儿带了他一段路。还有当他迷路的时候，他也虚心地请教那与世无争的天鹅阿姨，结果呀，那一路上帮助他的人无数，而且也让他畅通无阻地最后来到了终点。当老虎王宣告最终获胜者是小猪比比的时候，他却谦逊地站在领奖台上说，
这枚勋章应当是属于全森林所有帮助过我的动物们，这枚勋章我要归还给森林，成为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一个记号。
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小狐狸还是小猪比比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像小猪比比一样的什么资源也没有，没有才干，没有恩赐，没有美貌，没有能力，我们啊又笨拙又缓慢。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你真实的一个生命本相，那你就有福了，因为那自以为聪明的反成了愚拙。很多时候我们在永恒的全能的上帝面前却自作聪明、自作主张，那就是最大的生命当中的愚蠢。而唯有那些谦卑的、顺从的、好学的、 一个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本相、承认自己本相的人，反而就拥有了无比大的能力，因为神的恩典和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今天我们会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神的事啊，像那些自以为聪明和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意思就是说，那些心里面谦卑的、好学的、知道自己无有的、知道自己缺乏、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人，反而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就像在28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呢，真儿最近反复的在思想，主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和命令，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要么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用力的证实我们能，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其实不能也不可以，或者呢，我们就被罪所捆绑，带着各种各样的忧虑和重担，我们呢就像是一个负重前行的人，总是跑不快，有各种各样的枷锁。而今天主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他那里去。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像狐狸一样的觉得自己能，而却失去了谦谦卑卑依靠神、依靠他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去过一个得胜生活的机会。千万要做小猪比比一样谦卑好学，转回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劳苦才能够得到释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它里面享受安息。你愿意吗，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但愿我们的整个家庭，所有的人员都像小孩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都能够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愿神的恩典和怜悯将他的属天的平安和安息充满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中。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我是佘吕，大家好。
是，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把我们的佘吕传道朱传道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作为后妈这一个特别角色所带给他的生命的冲击，以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我们继续他精彩的故事。我知道其实后来仍然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祷告印证之后你才迈出了那一步，是吗？
是，当然后来苏师母就把我们两个牵在一起了。牵之后就是我真的是很直接地问他，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话，那我就放心了。他就说，因为他也有去接受心理辅导，当他面对这么大的困难，因为他也有 anxiety attack 也住院了，之后他也去见了那个
焦虑
心理辅导，
对，抑郁啊等等这些。
对，那后来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他的辅导就是说，你不要把孩子的妈妈摆在你的前面，你要把她摆在你的旁边。如果你把她摆在你的前面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move on 你的 life。 如果你把她摆在旁边，让她陪你一起走的话，你的 life 才可以 move on 走。那后来慢慢我们成为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他也会跟我提到以前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给我的感觉他好像在谈论他的老朋友，很自然的就好像跟我聊他以前的老朋友是怎么样怎么样，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一个蛮有感情的人。所以慢慢慢慢我就对他就产生比较多一点的好感。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那个挣扎还是有，但是苏师母的陪伴辅导同时也帮助我了解孩子们的状况，也帮助我克服我心里的一些的担忧和害怕。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一种处理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失去我们至亲的挚爱的人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要找个代替品，我眼前看的是这个人，但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其实这是一种欺骗。但是如果我能够和我旁边的这个人很开诚布公的赤裸敞开去谈，其实反而这个过程就是无论从生命成长的角度，从辅导的角度，还是从这种关系的层面，它就变得透明和可信。而且同时就像你刚刚讲的，把它变成是我生命的一个过往也好，我生命的一个经历，然后同时呢也因为我可以跟你赤裸敞开的谈论，它就变成了一个受医治的过程。反而你充当了他在这个全新的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个聆听者，一个知己，然后在这个可信的这个关系度上慢慢的才建造起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否则的话我相信哈，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自欺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敢谈，或者我们直接否认说，哦，我已经不爱他了，我爱你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虚假的一种陈述。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弟兄又爱主，他又爱人，包括他对他自己的过世的亡妻的那一份思念好，情感好的真实，反而加深了你对这个人的可信度的一个敬仰之情。因为你在想，这个男人是一个值得信靠的人，他不会说，哦，妻子过世了，表面上他好像跟人说他很爱他，但实际上他私底下他很快就把他忘记了。如果是这样，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一个打击，因为我们不会再相信真的爱。但是我们却在这个陈弟兄的身上看到了他自始至终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忠诚，不管是他对什么人都是很诚信的这个态度，反而加增了你对他的一个爱慕之心。那你们后来其实也花了蛮长时间的，我相信说这个过程你刚提到一个就是教会的陪伴，教会一体的认证，因为当初你们这个婚礼可盛大了。 我们全家出动啊，我们祖孙三代全家出动，从老到小，我们两对，我姐姐夫妇和我，
还做我的伴娘
伴娘伴郎啊，全传道人都是见证你们的，说整个婚礼上那么多的牧师和传道来见证，我觉得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祝福。我相信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敬佩，除了陈先生之外，其实最敬佩的还是你，我们周传道。因为我从心底里面，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人真的爱主，真的凭着信心过生活，是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的。说实在，就是因为我们太了解你了，你真的是已经过得很春风得意，没有需要，就是说其实人到那个地步真的没有需要。我见证过很多位的神的仆人和使女，都是到别人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再去迈入婚姻了，因为婚姻很麻烦嘛，对不对？你要舍己，你要去爱一个人，你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但是都是在一个就是顺服神的过程当中勇敢的迈出这一步。那我曾经在真爱住我家多次的分享过朱传道的见证，只不过今天我是把他真人请到了节目里面。我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们透过朱传道他的真情的一个告白和分享呢，让大家明白其实婚姻家庭本身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个人的私欲，而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因为我们追求神去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又反过来祝福我们了。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观看的人，所以我其实知道婚后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挑战的。所以我们很想了解的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当初促使你做出要做这三个孩子的后妈的决定，你能不能跟大家具体再讲一下，当初这三个孩子是多大，分别多大？
那个时候老大16岁，老二14岁，老三9岁。
哎呀，头大。就是说自己亲生的都觉得很头大的年纪呀、啊。那你进去之后遭到他们热烈的欢迎吗？还是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其实哈，在结婚之前，因为他们是把我看作教会的安琪，所以呢，就是还是蛮
尊敬
的，
又感恩什
么？对，因为我常常做吃的，然后又带他们去看医生，所以结婚之前跟他们的互动还是蛮不错的。那后来结婚之后，那个角色一转变，特别是老三，以前他小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见到我，还会叫我 Auntie Shirley。结果呢，结了婚以后，就是住在一起以后呢，关系就变得比较尴尬了，你知道吗、嗯？那距离一下就拉远了很多，
所以他们也不叫你名字了，也不叫 Auntie 了，什么都不叫了，是吗？
不叫，到现在还是叫我 Auntie Shirley。
对对对，但是当时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已经非常的不礼貌，或者是？
是那个时候老大还向我的权威挑战，然后他还跟他两个弟弟讲说。爸爸背叛了妈妈，
天哪！
所以
就是当你们的面说的吗？
后来是他爸爸告诉我的。
哦，
但是我也有我的期待，你知道我是一个就是喜欢把家里整理的比较干净的，你就知道，就单身太久了，就是有一点孤僻，你知道吗？喜欢家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那家里一下子多了三个小男生。就是说我的餐桌常常是看不到桌面的，所以我就开始从头去训练他们，整东西从哪里拿了要放回哪里去，所以也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也感觉到我很 annoying 呀。那
annoying 的意思就是很烦人。
对对对，说实在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个孩子还真是不错，虽然说心里有点不高兴，但是还不至于当面跟我顶撞。就是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你东西从哪里拿要放回哪里去。有一段时间是花了蛮长的时间，他们才开始改变。
所以是从生活习惯、环境的背景都不一样，跟平常我们平常结婚的时候，不是从训练孩子开始，是从训练老公开始的。那所以你去以后，四个男生，
四个男生一起训练。 虽然说我有我的期待，但是他们有时候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我是特别感谢我的老公，他跟我跟孩子的之间做了很多的协调。爸爸就会跟孩子们讲说，安迪修理为什么要你们这样做，原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会私底下跟孩子们讲。所以我现在我也蛮感谢我的先生，他就是跟我跟孩子们之间的协调做了很多的协调跟沟通。同时呢，他为了保护我跟孩子的关系，他不希望我参与太多对孩子们的管教。
其实他把你保护起来，他没有让你直接去面对这三个孩子的很多的问题，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同时呢，他也没有因为说哦，我现在再婚了，所以我终于找到一个妈妈的替代品，所以呢，我就可以甩手不管了。没有，他反而呢是做一个丈夫该做的，同时也做了一个父亲该做的。哇，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表率哈，就是父亲跟丈夫的表率。好，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精彩纷呈的进行当中，所以期待大家呢锁定我们真爱住我家，听一听朱传道他感人肺腑但是又真实有眼泪有欢笑的生命见证。我是林真儿。
我是 Shirley，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一生